忧心台海突发事态，日媒话在台日侨已经开始自行演练联系应变对策。美国发布新大国竞争报告，英国高官视中俄为敌意国。分析美媒联合采访秦刚为何不做报道，欧元将会改版，设计师忧虑引发各国较劲。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0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共同社29号报道，在台日美担心中共以武力统一台湾的同时，在台日侨亦都开始为突发事态做准备。台日协会理事长表示，不能够因为日本政府说万无一失就疏忽大意，集本地区之全力保护侨民，不能够让弱者被落下。因为日本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如果发生突发事态，撤侨行动将会受到制约。因此日资企业同民间的日侨团体假想最糟糕的责任自负状况，开始自行演练联系应变对策。报道当中以一间在台设有据点的日资金融机构为例，指一旦发生突发状况，最重要的是保护全体员工的生命安全。因此该金融机构先建立全体员工的紧急联络网，并按照危机应对手册展开避难训练。一旦认定风险较高，首先考虑让包括家属在内的员工迅速撤离。在台日侨团体普遍认为，如果台湾有事，从太平洋一侧的台湾东部利用船舶撤侨是现实的选项。目前在台日侨人数大约20000人左右，如果要让全体日侨都前往东部登船，包括交通方法和载具，都将会是一项难度很高的任务。由于日本政府对于海外发生紧急事态时派自卫队撤侨的动作必须得到对方国家同意，而在台海纷争的状态之下，征求同意的对象是中国大陆或者是没有外交关系的台湾，都可能面临无法使用自卫队飞机运送侨民的情况。目前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呼吁逗留3个月以上的日侨提交在留登记，以便建立联络网，但对于撤侨的态度是基本要靠自己努力。另外产经新闻28号报道，日本政府预计在明年2月送交内阁的经济安保法当中有4大重点，其中之一就是官民技术协力，当中就包括人工智能 AI 和量子等尖端技术。为此日本政府打算在经济安保法草案当中新增规定，针对同政府共享敏感情资的民间单位制出罚则。政府认为这个是严格管理机密资讯，避免 AI 或者量子科技等重要情资外泄，例如中国，这样将会对日本安保造成重大影响。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近日发布新版《新的大国竞争对国防的影响》国会问题报告，里面所有重新强调的内容都同中共或者俄罗斯有关。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公开表态，英国面临的最具敌意国家亦都包括中俄。前驻韩美国司令日前罕见表示，美韩联合作战计划应该包括对中共的作战方案。有评论认为中共是世界头号威胁，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共识，而对俄罗斯的看法西方国家仍有很大争议。新版报告表示，美国国会的问题是美国国防是否批准或者修改拜登政府提出的为应对大国竞争的军费水平、战略、计划和项目等。同日朝鲜日报在头版报道说，美韩联合作战计划应该包括对中共的作战方案，这样意味着实际上能够将中共政权定义为美韩的敌国。报道引述专家表示，这样意味着美国考虑到了在东北亚地区中美爆发全面军事危机的情况。 韩国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最近美方持续向韩国提出要求，希望更新更加全面牵制中共的作战计划，但文在寅政府没有接受。韩国经济社会研究院外交安保中心主任申范彻表示，在美中存在矛盾的情况下，韩国一直坚持战略模糊性，所以美国对军事方面的施压正在增大。26号，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夏谦士对每日电讯报表示，英国面临的最具敌意的国家有中、俄、伊朗和北韩。时评人蓝述认为，将中共列为对整个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头号威胁，这个已经是一个西方世界目前形成的共识。这样来自于中共、北韩和伊朗的威胁和敌意，这个就是整个世界有目共睹的。之所以将俄罗斯和北韩、中共和伊朗等同起来，列为对西方国家有敌意的这些政治体制，主要它有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原因。历史上的原因主要是前苏联和整个西方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而现实的原因主要是现在俄罗斯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中亚地区的这一种军事对峙。不过蓝述认为，西方国家对是否应该将俄罗斯和另外三个国家等同起来仍然存在争议。他说，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中国一个省的经济总量都超过了俄罗斯全国的经济总量，所以说俄罗斯对西方的威胁远远达不到中共的威胁的规模。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和中共之间亦都存在着大量的利益冲突。俄罗斯它是否愿意放弃自己的骄傲和中共结盟，变成中共的小弟，这个还有待观察。近日，据传中共驻美大使秦刚接受美国多间主流传媒联合采访，但事后仲未有一间美国传媒发出报道。专家分析认为，这个极不寻常的现象反映出美国传媒在度集体抵制中共的战狼外交。29号，中览中国网行发行人兼主编陈辉德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美国传媒不报道秦刚的访谈和现在的中美关系有直接的相关性，他们就觉得秦大使就是一个代言人。秦刚的一派陈腔滥调，美国传媒认为没什么新闻价值。而中共党媒大外宣、驻美大使馆等单方面发布秦刚受访的谈话，并强调这个是美国多间主流传媒的主编和资深记者联合做的采访。陈辉德表示，这么多间传媒都出席，亦都郑重其事地采访，但是最后居然没报道，确实在一般过去的历史上亦都是少见的，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目前的国情，包括其对外关系的基本判断，亦都反映了目前中美关系确实相当冷淡。前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表示，这个是西方传媒一种对中共外交政策、中共外交官的一种抵制。这两年中共外交一开口就在那里闹人、教训人，摆出一副斗争的文革式的姿态，连一般的观众、读者对此都已经很厌恶、没有耐心了。现在美国对中共的官方立场，说明拜登上任之后还在这里继续川普的对华政策，全世界多数的国家都在这里跟进，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现在已经非常狼狈、非常难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认为，虽然强硬到他比不上蓬佩奥，但是他对中共的外交政策的立场还是很鲜明的。评论人士杨威表示，过去一个多月美中交锋应该会让白宫领悟到怎样的激烈竞争方式才可能对中共产生真正的约束作用，筑起真正的护栏。南韩统一研究院29号发布了一份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有 71.8% 的受访者认为中共对南韩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其次是日本、美国和俄罗斯。据韩联社报道，今次调查以面谈方式针对18岁以上的1006人进行。南韩统一研究院表示，中共的高压态度镇压香港民主化运动和对台湾施加压力等，让人感到具有威胁性。 在对中对美外交政策方面，52.5%的受访者表示需要在美中关系找寻平衡，36.7%的受访者同意积极配合由美国主导维持世界秩序，59.6%的受访者认为中共最不希望两韩统一。对重启两韩会谈，支持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有81.1%表示赞成，支持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的比例为50.2%，支持国民力量的人当中有54.6%反对提供北韩武汉肺炎的疫苗，71.3%认为如果北韩不弃核，南韩就需要拥核。61.8%赞成南韩重新部署美国核武，61.6%赞成两韩统一之后拥有核武，75.2%支持南韩研发核动力潜艇。在市面流通20年的欧元纸币将会进行大改造，但奥地利的现金版本设计者卡里纳担忧货币改头换面恐怕将会引发各国较劲。然而退休的卡里纳当年参与欧元纸币设计，他设计的面额从5到500欧元不等，如今发行者欧洲中央银行希望借助公众意见重新设计欧元纸币外观，使其更贴近人民。欧元硬币由欧元区成员国铸造，一面为共同设计，另一面就是各国的特定图像，例如爱尔兰选择了竖琴，法国版本就是一棵树。但欧元纸币由欧洲央行统一发行，其设计在整个欧元区必须完全相同，并避免国家偏见。卡里纳当时面临的挑战是构思出所有欧洲人都能够认同的设计，既不会激起民族主义情绪，亦都不会显得偏向某个欧元区国家。他最终决定从既有建筑物当中吸取灵感，他在工程专家帮助下简化并修改了对建筑物的描绘，以确保他们无法再被辨认出来，但仍然具有真实性。桥梁设计展现欧洲不同的历史风格，不单只象征欧元区公民之间的连结，亦都意味欧盟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纸币另一面的窗户和门就代表开放和对未来的展望。这个货币诞生以来经历无数次危机，但卡里纳表示他力求描绘的理想仍然站得住脚。欧洲央行今个月稍早表示将会启动一个纸币设计专家小组，19个欧元区国家各有一名专家参与，并会咨询公众意见，预计2024年做出新设计的相关决定。卡里纳认为音乐界可能是为下一代欧元纸币设计寻找灵感的好地方，因为好像贝多芬或者莫扎特这样的伟大作曲家超越国界。跨年撞钟是日本的一种习俗，亦都是辞旧迎新的一种方式，感恩过去一年神佛的庇佑，祈愿新的一年顺利安康。京都知恩院的跨年撞钟更加是别具一格，颇为壮观。辞旧迎新之际，让我们一起随住日本记者的镜头来看一看。这个是每年例行的年前仪式，清扫繁中上一年的尘土，然后彩排测试。知恩院的大钟高 3.3 米，直径 2.8 米，重70吨，和奈良的东大寺、京都的方广寺大钟并称为日本的三大繁钟。仪式开始，僧侣一起祈祷世界和平，国富民安。跨年撞钟由30名僧侣交替撞击108下，据讲人有108种烦恼，要用108下钟声来驱除，以清新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疫情原因，去年没有对外开放，今年有些人就带着期待早早来看撞钟。
早くコロナがなくなって、もっとこうマスクもなく自由にや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らいいなと思って見てました。
もう2年か3年ぐらい会ってなかったんで、よかったです。もう本当に心に染みてね、みんな元気でね、頑張っていけるように。
疫情原因，今年亦都只接受事先申请的400人入场，到时会有直播转播。在此亦都祝愿大家新年快乐，合家幸福。希望之声日本记者站李佳和田采访报道。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